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继续来学习如何明白或者是寻求关于神的旨意。我们上次说过，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有四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乃是说到神永远单一那个不改变的旨意。第二个方面乃是指的神所喜欢不喜欢，神所定义啊，神所决定要做的或者不要做的一些事情。那第三方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旨意这个词在使用的时候中文圣经就比较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它基本上用英文来讲，它是指着 the providence， 就是神的眷顾或者是神的安排，神在环境中间的安排。那譬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第18章21节，使徒说：“神若许我。”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根据原文，他是说 ：“If it is God's will， 若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如果神有安排，如果神允许，如果神在环境中，在人的各种条件的配合底下，让我们可以这样走的时候，这就是神在这一件事情上旨意的带领。雅各书第4章15节也这样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的英文和原文的意思都是说 If it is the will of God，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做。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当神在环境中允许我们，安排我们，神借着各种的条件让我们可以去说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会问说，我们怎么样知道神对着我们生命中有哪一些他的旨意怎么带领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当我们生命中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只要一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很确定的说，这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神不允许，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那么关于未来的事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知道神在未来对着我们自己这个人的生命的一些事情有什么安排呢？我们属灵的地位和我们永远的归宿，这个是在圣经中非常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信了主，你都知道一件事，我们最终的结局是荣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去的地方是我们的家，天堂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基督徒对着未来我们最有把握的一件事，那就是神要带我们进到荣耀，神要永远与我们在一起，这个我们最有把握。所有其他的事，那真的说弟兄姊妹很难讲，很难讲。以赛亚书45章5节到7节他是这样的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们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神。我造光又造黑暗， 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弟兄姊妹，神借着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位神在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的身上，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在每一件事情上他在那里安排，他在那里调度，我们在生活中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事物都是神旨意中间的一部分。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和23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等等，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无法之人的手杀了，这一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按照神的旨意和先见，神把他交出来，然后神利用无法之人的手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的第三方面，它主要的意义乃是告诉我们说，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的神掌管一切，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的神他控制的每一个细节，他是万有之上的神。虽然有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所喜欢的，虽然有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的应许是可靠的，他说万事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神的旨意的第三方面，就是讲到神的眷顾，神在环境中的掌管，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但是却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因为我们虽然不明白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却清清楚楚地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不会允许任何的意外。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都是。所以英文这么说，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 accident， 只有 incident，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事件，都是神要用着这一些事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来成全他的旨意。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个人明白神的旨意他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一个人活在神永远旨意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明白了我们就会快乐，其实不见得。一个人真正快乐乃是知道我的一生在一位伟大的神的手中，乃是知道我的一生我一无惧怕，因为有一位爱我的神，他牵着我的手走明天的路。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带他们出去上街，他们从来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们从来不知道怎么走，但是他们很有把握，因为他们知道爸爸牵着他们的手往前面走。但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也都对着神有这样子的一份信靠之心。圣经中第四方面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乃是指着神在信徒的生命中，当我们面对了一些非常难以选择的情况的时候，神来帮助我们做一个选择，那个时候也是神旨意的一部分。譬如说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 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的记载，就讲到摩西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当以色列的百姓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难处的时候，他们就到摩西的面前来，那神就借着摩西来帮助他们。所以百姓是来求问神啊，他们来求问神，他们来寻找神在这一件事情上的引导啊。在旧约中还有一个例子相信弟兄姊妹也记得，那就是扫罗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的父亲的驴子丢了就叫扫罗去找驴子。扫罗出去找了很久找不到，那么最后他就想到说，也许他应该去问先知或者叫做先见那么去求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的驴子。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第一章二十四节那里，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记载，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那么这段圣经所讲的乃是指着当时因为十二个使徒中间有一个使徒叫做犹大，他卖了主耶稣，后来他就出去上吊死了。那么因为犹大死了以后呢这剩下的使徒们，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选一位新的使徒来补上犹大的这一个位置。那么他当然最后选来选去剩下两个人，他们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中间要选谁才是神所喜欢来做使徒接替犹大的。那么最后他们就决定用抽签的方式来寻找来询问神的意思。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有关于神的旨意有这四方面不同的意义。那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呢？到底人们寻求神旨意的动机在哪里呢？我想我们如果很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人会来求问神的旨意第一个动机恐怕是会很跟我们的恐惧有关系人面对未来都有一份恐惧，人很怕我们做错了决定会带下不好的后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知道哪一个选择更好，我们很希望知道哪一个选择是所谓神的旨意或者是神的带领。我相信这是大部分弟兄姊妹在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其实跟第一个因素也相差不多，第二个因素基本上我们就是很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年轻的姐妹不知道要嫁给哪一个弟兄其实她最关心的就是要知道嫁给谁会比较幸福，那所以我们会去寻找是哪一位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希望明白神的旨意的可能性的动机是我们借着明白了神的旨意，知道将来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也许盼望我们从中间能够得着什么好处我们很多的时候问我该不该买这张股票为什么要问该不该买这张股票呢我们想知道这个股票会涨还是会跌很多时候有的人做见证要不要买这个房子，要不要做这个投资做那个投资， 弟兄姊妹，我们基本上就是希望因着明白神的带领，我们能够有一个我们可以从中间得到什么益处。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周遭的朋友中间，不只是基督徒对着未来很有兴趣啊，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是很有兴趣的，他们也是一样的怕万一他们做错了什么决定会有不好的结果，他们也是一样的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好的决定，是让他们可以蒙福，是让他们将来可以得到什么好处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来寻求其实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用很多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求。但是在这里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愿意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如果神不允许的话，我们的头发连一根也都不会掉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我实在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感动，因为在原文里面他是说我们头上的每一个头发神都编上了号码。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个天使如果被派来数编我们每一个人头上的头发，他的工作也很辛苦，因为我们头发会掉的，那每一根神允许掉的头发要改编号，这个天使很忙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如果认识了这件事情，其实基督徒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必要来担心来害怕万一神没有祝福我们，万一神没有给我们恩典。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是多得不得了的。有一个属灵的人他讲过一句话给我们其实带下了很大的祝福。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让神多祝福你一点，你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让神少祝福你一点，因为神乐意赐恩给他的儿女。神其实在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已经把天下人间所有的恩典跟祝福都摆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而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神就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如今耶稣基督带着神一切的祝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其实基督徒面对着未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基督徒面对着未来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就是神必定会引领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神都会保守我们，确定我们。无论我们生命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最后我们一定可以平安地回到天家，因为我们的神他的恩典是大过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很担心，我们非常担心说我们会 screw up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我们很担心万一我做错了决定我会不会把神要给我很多的祝福都毁了。弟兄姐妹，你放心，我们的神比我们伟大的多。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 会退后。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有一个永远的膀臂在那里接着我们，神有一个不改变的爱来对着我们。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是他的手一定会把我们扶起来。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他一定在那里保护我们，不会让我们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位好的神。而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就不相信我们的神是这么好，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战惊恐惧，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人有多好，我们的安全感也不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人会做什么非常好的决定。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安全感乃是建立在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信实的根基上。神为着他的荣耀，神为着他永远的旨意，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成全他所要成全的工作。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所开始的善工他一定会成全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在面对人生许许多多困难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那么紧张，我们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恐惧，好像我们的决定会造成什么多大的伤害一样。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们可能做错了决定，结果神很好的祝福我们就得不着了。不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这个神靠得住，我们所信的神他爱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他是大能的神。我们对着神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着人生中许许多多难以决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恐慌，我们也不会那么的害怕，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决定，那个决定如果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和启示，都一定是好的，都一定是蒙福的。我们如果看看世界上的人，或者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外邦人，他们是怎么来寻求带领呢？他们怎么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呢？在圣经里面，外邦人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想要求福，想要避祸。当我们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其实现代的人跟几千年前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用什么方法呢？他们用抽签的方法，约拿书一章七节。他们用什么方法呢？他们用看星象的方法，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三节，列王记上二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我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英国，无论是在美国，无论是在世界哪一个国家，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迷信星象，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今天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人还会相信天上的星座跑到哪里，会影响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这是何等无知的事情。但是这却是一个几千年都没有改变的愚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用算命的方法，像创世纪44章第5节， 他们用观照的方法啊，观照有很多方法，看干的指纹啊，看草啊，用酒杯啊，使徒行传16章16节，耶利米书27章第9节，历代志下33章5到6节都有这些方法，还用通灵啊，教鬼啊，利未记19章26节31节，生命记18章10到12节，最后啊去拜偶像啊，希望偶像可以给他帮助。其实弟兄姊妹，神在生命记中18章10到12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是儿女的金火，也不可以有占卦的，不可以有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用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人想要用这些方法来求福避祸都是神讨厌的。但愿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警醒。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求你使用，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